弟兄姐妹，
啊。
我们来看今天早晨的亚利问答啊，海德堡亚利问答的第56问，关于罪得赦免，你所信的是什么？一起来回答。我相信，因为基督的赎罪，上帝不再纪念我的罪，也不再纪念我在一生中都要与之征战的罪性，反而因着他的恩典，上帝将基督的义赐给我，叫我永远不被定罪。好，从这个海德堡亚利问答里面，我们看到，罪得赦免，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呢？首先这里讲到，赎罪啊，上帝不再纪念我们的罪。那我们如果读以赛亚书第43章25节，那你就有讲到啊，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们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所以，上帝赦免我们，他就赦免我们，他不再纪念我们曾经做过什么。甚至这里提到，就是我们一生其实都有，我们虽然是信了主，可是我们还是有罪性，所以一生中我们都需要跟罪在那里征战，我们还有这个罪性。那即使是我们的罪性，上帝也都不再纪念我们过去所犯的罪。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可能啊，我们所犯的罪，甚至是将来我们有可能犯的罪，也都在耶稣基督里，他都赦免了我们。那旧约里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需要献祭哈，但是献祭是一直持续不断都需要献祭。那新约里面跟旧约的献祭体制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耶稣基督他一次的献上就永远的献上，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带着祭物啊来献祭，我们不再需要以献祭的方式让上帝平息他对我们的愤怒，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一次的为我们付了代价，他的赎价是完全的。希伯来书的10章14到18节这样说，因为他一次的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自己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以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又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罪过既已赦免，就不再为罪献祭了。另外，我们从这个海德堡亚利问答，不但是看到耶稣基督他一次的献上就永远献上，我们不再需要为我们的过犯而献祭。那这里也提到他不再纪念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没有按照我们所犯的罪来对待我们。啊，我们常常很喜欢诗篇的第103篇的12节，那里讲到多离西有多远啊，他叫我们的这个过犯啊，离我们也有多远。那我们知道东和西啊，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所以这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一旦被上帝所饶恕啊，他就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啊，所以，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常常心里面有一种的平安。这个平安不是一般的人在生活中顺利的这种平安，不是。这个平安是上帝完全接纳我们，没有任何拦阻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一个关系。即使是我们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可是，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已经被称义了。啊，我们不再被定罪了。所以，你读到新约里面，罗马书第8章31到37、39节就这样讲到，他说啊，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再被定罪。那哥林多后书的第5章21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所以上帝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完全像没有犯过罪的人一样，是 是干净的，是洁白的，啊，并不是说我们的行为没有犯罪、没有污点，而是在神的眼中，他看我们是个义啊，这是不再纪念我们罪的意思。最后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就是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因为上帝是饶恕我们的，所以圣经里面也说他会永远饶恕我们啊，这也很重要哈。如果你知道父母亲永远爱你的话，当你犯错的时候，你总是想要回头，你总是知道你父母亲不会因为你做错一件事情就跟你的关系就永远的隔绝，所以你心里面就有啊一个很大的动力啊，你会想要回到神的面前。那圣经里面说神是信实的啊，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犯错、我们跌倒的时候，记得我们可以回到父神的面前，他永远爱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天父你的爱是永不改变，是永远长存的爱。你让我们在生命当中体验到我们虽然有过犯，虽然我们有跌倒，但是你永远爱着我们，你永远接纳我们。这是为什么你让耶稣基督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你的里面成为神的义。因为你不要再纪念我们过去所做的，我们的过犯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得了赦免。主啊，你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可以继续的往标杆直跑因为我们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因为你是不让我们的罪缠绕我们的神。你是要我们在基督里得自由、得释放，能够在耶稣基督里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主啊，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盼望，你给我们福音的确据，让我们晓得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一个被你完全所接纳的人。这时候，我们也为做众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主啊，愿你自己的恩典的慈爱，你的话语今天能够领到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只有圣灵你开启我们的心，我们才能够真知道你，真认识你愿主你再次的将你的恩典祝福，将你那宝贵的恩惠之道赐给我们。也在这时候，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成为一个为别人代求的人，因为你给我们的职分乃是成为尊君的祭司。当我们祷告祈求的时候，主你必垂听。当你按照你的旨意行事要我们顺服的时候，也借着祷告，主啊，我们能够明白，也能够在你面前降服。主啊，我们这个时候也为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在你面前祷告祈求。愿主你让他们在教会当中能够被你牧养你的话语能进入到他们的心里面，让他们在主日学的班级里面听老师讲课的时候，主你圣灵在他们心中来动工，让他们在年幼的时候就能够转向你，以致他们的一生都有你的祝福主要这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所祈求的。我们也知道主，这是合乎你心意的祷告，因为你要将你的恩典祝福临到我们的下一代恳求你这时候也安慰我们，我们的祷告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我们为他们所祈求的也有不足，但是主，你是我们的大祭司，你也常为我们祈求、代求、祷告主啊，你所祷告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求的。所以，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有你的主权，你有你的时间你有你的美意主啊，当你的怜悯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快跑来跟随你因为这是你的爱你的呼召，这是你的作为。我们再次的献上感谢。今天早晨，我们也为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在你面前来祈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那我们在这个安息日能够卸下我们手中的功，能够纪念耶稣基督你的 复活啊，也在这样的一个敬拜当中啊，主啊，让我们享受你自己的同在，你自己给我们在敬拜当中的喜乐和平安。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在福音中找到信仰的确据啊，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啊，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三节。我们知道哥罗西书是使徒保罗所写的啊一封书信。保罗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写这封书信呢？啊，他是在监狱里面，当他为福音的缘故被囚、被关在监狱里啊，一个人被关在牢里应该是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但是从保罗所写的这个书信里面，你没有看到他内心中为着他的环境啊感觉到有任何的痛苦，反而他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充满了感恩啊。那我们从保罗的在这里所在第三、第四节里面所提到，他说。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啊，并向圣徒啊众圣徒的爱心。那保罗在监狱里面，他还是在为教会，在为哥罗西的弟兄姐妹在那里祷告。那保罗的心里面。为什么常常充满着感恩那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啊，你是不是一个充满着感恩的人？你是不是一个蛮有恩典的人啊？那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我们心里面可能会很多的埋怨啊，一点点的不顺利就让我们心情啊掉到低谷啊。我们是不是一个？充满着感恩的人，为什么保罗可以感恩？为什么在监狱里面，他还能够为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的得救、为他们的信心、为他们向众圣徒所表现的爱心来感谢父上帝？那首先，当然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时候，他是一个被上帝所使用的仆人，他是一个使徒这个使徒的这个字，这个如果我们读第一节的话。这个使徒就是上帝所差遣的人，他是一个有使命知道上帝的旨意，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也可以读到，保罗为众圣徒、为教会祷告的时候，他希望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成长可以明白上帝的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你想想看，如果你的一生当中，你所行的是上帝要你行的，是上帝要你做的事。你的人生的方向就是上帝所为你制定的方向，那你是一个何等蒙福的人我们不是走自己的道路，我们不是那里忙忙碌碌，结果我们所做的并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事。保罗不是的，保罗知道上帝所要的是什么，保罗知道上帝对圣徒、对信徒所要的是什么，所以他的祈求、他的祷告是有方向的。我们看看保罗在这里，他为众圣徒、为哥罗西教会的祈求的内容那保罗他祷告的对象在这里我们看到是很清楚了。他说：“我感谢我主耶稣基督我的父上帝，我感谢圣子耶稣基督。”他知道上帝是谁，他知道上帝跟他的关系是什么。那我们刚才说过。保罗有一颗感恩的心，那这个感恩的心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没有感恩的心？为什么保罗有感恩的心？其实这感恩的心也是神所赐的。如果上帝没有赐给我们感恩的心，没有唤醒我们的话，我们其实常常是在一个什么？一种我们说远离神在一种。跟上帝的关系隔绝，也不知道上帝的救恩是什么，也不明白他旨意的这种生活里面，这种生活是很难会向上帝感恩。你可能会为身边对你好的人，可能你会有一点点感恩，甚至你也看不到他们对你好。那你整个思维里面可能常常是想说， 别人对你好也是有目的的。我们常常对人总是先存着怀疑，我们很怀疑别人对我们好是真心的。如果你没有福音的救恩，你没有看到人的心是可以被上帝改变，是被神所掌管，你没有看到上帝在整个世界中的作为，其实你是有种恐慌，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改变，你也不知道这个世界这些人会怎么待你。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控制他们，那在一种失控的情况底下，其实你是活在一种不安里面。可是保罗不是，他可以为着即使是不好的事情，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也不会因为这些关他监狱的人，他就对他们有种愤怒，有种苦读。保罗不会，他知道他进监牢的原因是因为他为福音的缘故。如果他不传福音，他需要进监牢吗？不需要。他知道他做这些事情是为福音的缘故，而上帝的旨意对他的带领就是这样。所以他没有所谓的后悔，他没有所谓的埋怨，他没有所谓的苦读，因为他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他知道神在这些事情上，神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福音是可以改变人心的，保罗相信这一点。啊，不然的话，他不会为福音传到哥罗西这个地方，这些人信主他就感恩啊，而且你可以看到。他向父上帝感恩，而且他为做福音的管传，为教会的建立，他不得不感恩，因为他看到这件事情是上帝的作为，是神要成就的事，所以保罗的感恩是有原因的。那我们很多时候缺乏感恩，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一些上帝给我们宝贵的真理，没有被福音更新的，我们的思维很难思想上帝的事情。我们可能脑袋里面转的就是我怎么样把我的生活变得更好，我怎么能赚更多的钱，我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安逸。所以我们的生活一直是在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圈子里面。保罗不是的，他不是为这一切而活。那除了这个以外，保罗最大的感恩，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是弟兄姐妹他们能够经历福音的大能。他们的生命改变了。那哥罗西教会不是保罗亲自所建立的教会，哥罗西教会是以巴佛，啊，是保罗一个很好的同工。但是以巴佛是怎么信主的呢？是保罗在以弗所3年半的时间在那里，在带领这个教会的时候，以巴佛因为以弗所是一个大城市，所以很多的人在这个地方经商，所以。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说，以巴佛是来到这个地方听见福音，所以他就经历了神的大能，他的生命改变了。好，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一定会有改变，所以以巴佛听见福音以后，他就把福音回到这哥罗西的时候，就把福音传给哥罗西，啊，这个从来没有被福音传过的地方。那上帝也使用以巴佛，所以。以巴佛传的福音，这些人也信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他说：“听见你们在基督里的信心。”那他们的信心是在基督里的信心，他们不是相信以巴佛，是相信以巴佛所传的福音。那这些人信了主以后，是耶稣基督住在他们的心中，成为他们的生命的主，他们和以前的生活又变得不一样。而且他们开始过基督徒的生活，他们在生活当中见证出福音是真的，福音使到他们变成一个更有爱心的人啊！所以为什么这里说到众圣徒的爱心？可见哥罗西这个地方，一个原来不信主的的一个城市，是很难讲到爱心，这个是太高层次的东西。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生活久了以后，你就知道，你要有真正爱人的心，这是一个很高层次。大多数人的思维是什么？大多数思维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来往是在一个互相互利的一个情况底下，我对你有一些的好处，所以你跟我建立这样的关系，很难就是。做到舍己的爱，因为当我们讲爱的时候，是你愿意为别人付代价， 你愿意把你自己的利益牺牲掉，啊，在一个没有基督福音改变的文化里面，是很难看到有真正的爱，啊，大家不敢谈这么高层次的东西，只是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很多的关系都是，这个关系是用作利益，对我的好处是什么，在维持住。当这些东西都拿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没有必要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关系，甚至家庭里面有的时候也变成是这样，亲情也变得非常的淡薄。但是福音改变生命，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爱的改变，就是我们开始学习过一个舍己的生活，就是我们的自我没有像以前那样的。觉得说，这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并不是那么重要，我愿意放下自己，愿意为别人啊，所以这一个福音改变了哥罗西教会啊，改变了这个城市，是一件美好的见证啊。保罗从听见哥罗西教会弟兄姐妹的生活里面就知道。福音在他们心里面，这个福音的种子种下去以后是发芽生长的，是结出果子的啊。如果今天你这个吃的葡萄哈，一般我们葡萄籽我们会随便丢吗？大部分人在丢这个葡萄籽的时候，也不会想说就种出葡萄来，因为葡萄不会这么容易就被藏起来啊。我最近在看这个。啊，有些地方合适种葡萄啊，这些种葡萄的土质是特别的啊，所以你会看到，就加州有些地方啊合适种，德州有些地方可以种葡萄，但是如果这个土质不是太好的话，你就算很努力啊，你就算是很费了很多的心思去种这个葡萄，它也不一定长得很好。那我说福音，它其实。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真的有果效的时候，叫他生长的其实是圣灵，是神自己。保罗曾经说过，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是神叫他什么生长。”所以不是人凭着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改变另外一个人，对不对？那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你要改变一个人是非常非常难。可能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啊！大部分做父母的啊，到了小孩子成长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放弃了，很多人就放弃了，就我要改变小孩子的想法，这太难了啊！那我们就找一个借口说啊，他已经长大了，让他自由吧。那事实上，他有很多的地方是需要不断的改变，他需要更多的成长。我们做基督徒其实。基督徒的意思就是你要活像谁啊？像基督，像耶稣啊！所以我们的一生当中，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工作是让我们不断的被改变，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所以一个小孩子的成长，你不是希望他在某一方面啊，比如说他的一些的技能方面，或者说他的一些发展，你觉得说体能也好，资历也好，你觉得很重要，没有错。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可能最需要的还不是这些东西，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他最需要的是耶稣基督，是福音在他的心里面，使他成为一个更像耶稣的人。这是生命的改变，这是生命的成长。因为当他更像耶稣基督，他更成熟的时候，那他所有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一定是上帝喜悦的。啊，所以你会发现，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我们的呼召啊，不是让我们自己做成这一个福音的果子，而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来做成。那哥罗西教会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信徒他们的生命被改变。那就证明什么？这是神所做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这里他的感恩里面，他虽然常常会感谢他身边的同工，可是他的归荣耀是给谁呢？不是给以巴弗，也不是给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而是 父上帝。那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说明这一个福音，这个生命的改变是上帝做成的工作，它是稳定的。好，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在福音中找到信仰的确据。很多时候你在信仰的路程中，你在走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是反反复复的，有些人是不稳定的，甚至很多的小孩子在教会中长大，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去读大学以后，他就不再去教会了，他远离神了，甚至是他根本就 deny，他就拒绝这个信仰，他不相信。你问他相信上帝吗？他说不信。你问他，你相信耶稣基督是可以拯救你，可以改变你？你相信他是你的盼望吗？他是你的磐石吗？你会在生活中依靠神吗？然后这些东西我都不相信了。这个小孩子是从小在教会中长大的。那我们说，他的信仰上，他没有什么，他没有扎根，他没有确据。他的信仰里面，他还没有真正的被神所得着。好，所以，如果我们的确据是在于，哦，这个教会或这个传道人他的讲道的修辞，那哥罗西教会。他们这些信徒一定在信仰上是找不到确据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要知道，哥罗西教会在这个时候，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们正面对极大的挑战。所以保罗就要他们，如果你继续再读哥罗西书其他的章节的话，你会发现保罗要他们把信仰不是建立在任何的人身上。不是传道人的修辞，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假教师，他们是很会教导别人呢，他们讲的东西也很吸引人，不然这些教师不能可能循环在不同的城市里面吸引人来听。那当时哥罗西这个地方也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啊，然后他们对一些某一些的这些 philosopher 这些哲学家，他们是觉得他们非常有学问。所以当时流传的 Gnostic 就是诺斯底主义，就是这个 Gnostic 就是这个原文里面的希腊文的，就是这种知识。所以有些人就对某一些的知识，就是他们很向往、很追求。那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告诉他们说，不是的，如果你们的信仰是建立在这一些很会说教、很会把你们带到一种充满啊，我们当时一种充满的这种的属灵的这种的感觉的话，那你们很可能在信仰上是没有基础的，是没有 foundation，是没有是没有确据的。这是其实是哥罗西教会在这个时候所面对的一种挑战，这种充满是很多人很容易想要追求的，这信仰里面，他们想说有没有这种力量，有没有这种活力？可是最终他们追求的不是福音里面真正生命的改变，不是他们因为信了耶稣以后，他们从没有爱心成为一个有爱心，从没有信心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不是。他们追求的到后面是追求一种属灵的充满，结果是禁欲主义。在当时，您看到希腊的文化是什么？其实是放纵主义，对不对？那放纵主义是什么？就是说你放纵你自己的私欲，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另一个极端是什么呢？是禁欲主义。当时哥罗西教会有一群人就提倡，我们不要跟这个世界的文化，我们不要跟着世界的潮流，我们应该过一种禁欲的生活。可是这种禁欲主义并不是福音，这种禁欲主义是带给他们有一种的骄傲，感觉到你看你们所守不住的律法，我们守住了。他们把自己的行为，自己因为可以守律法的这些能力，看作是我们之所以可以维持住这种属灵的充满，乃是因为我们 遵守了律法，我们遵守了圣经里面旧约里面的教导，所以禁欲主义也就使到他们很容易变成律法主义，而律法主义所带来的不是在福音里面对耶稣基督的信靠，他已经救赎了我们，而是对自己的行为的信靠。你看我做得多好，这种的宗教所带来的满足感，使到他们在福音里面反而他们没有确据。那我们的下一代，还有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如果他们没有真正被福音得着的话，他们的信仰里面也是摇摆不定。有的时候他们感觉到自我良好，感觉很良好，觉得自己表现得很好，可是有的时候他们做不到或做不。的不够觉得高尚的时候，这道德主义、律法主义会使到他们掉到低谷里面，觉得自己很差。常常在这种起起落落的这种心情里面过宗教生活，这是没有福音的盼望的人，这是没有福音的确据。所以保罗不要他们在这种律法主义，或者甚至到后面只是在遵守一些的仪式，宗教的仪式，甚至到了后面的话，你可以看到保罗说，你们也不要去寻求崇拜天使或者超自然的力量，这些都不是你们信仰中真正生命的果子啊。那什么才是生命的果子呢？保罗在第三节到第十三节的时候，如果你看，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结构啊，这个叫做完整的交叉对称结构啊。我们在解经里面，我们说这是凯亚斯啊，意思就是它是这个前后会有一个呼应的。比如说第三节是讲到感谢，然后你读第十二节的时候也讲到感谢，然后讲到感谢父上帝，所以有一个感谢的对象。然后第三到第四节讲到常常祷告，就是保罗的侍奉里面，在祷告当中，上帝就使用他的祈求。上帝也听了保罗的祷告，所以圣灵就在人的心里面做工。可是不只是圣灵在人心里面做工，同时真理是被传讲。所以第五节你看到这讲到真理，第六节的时候也讲到真理。那所以换句话说，如果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是因为福音听见真道而信主的话，他们的信仰是没有确据的，他们的信仰是没有根基的。那我们就要问，到底我们的信仰有没有这样的确据？我们有没有在福音里面找到确据？我们有没有福音的真理、福音的真道在我们的心中来扎根？啊，保罗在这里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下。换句话说，不只是传到哥罗西，也到普天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看到吗？这个是真理，这里面的内容，这个信息是可以改变生命。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二点哈，最大的感恩，保罗在这里说是什么？最珍贵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当然可以为很多的事情感恩。啊，如果今天你本来是病重的，结果你的病治好了，你会不会因此而感恩？会吗？我相信你会，因为你经历到一件上帝在你生命中所做的工作。本来是病痛的，现在你的病好了，那你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你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别的困难。那这些事情，上帝为你解决了，所以你感恩。如果这些事情没有解决的话，你会感恩吗？大家想一想，如果你仍然在病痛当中，你的病并没有得到100%的医治，你继续会感恩吗？那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当然是会为生活中这些事情来感恩，可是他最感恩的事情是什么？最珍贵的事情是什么事情是最值得我们感恩的？如果你读第十三、第十四节，其实这里面给了我们答案。 他说他救了我们脱离什么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保罗讲到，他为哥罗西教会弟兄姐妹感恩，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得救。好，我们来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到底什么事情是我们最感恩的？是耶稣基督救赎你，把你从黑暗的权势里带到爱子的国度里呢？还是你生活中的顺利，因此你感恩？没有错，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都说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的生命。啊，可是你要注意，救赎你的生命是脱离什么？黑暗的权势。请问你还会回到黑暗的权势里面吗？不会。这里说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所以在爱子的国里，就是在神的国里，在这世上的时候，即使是在神的国里，我们生活中可能还是会有困难，在这世上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会有病痛，而且每一个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都还会经历生老病死，这些事情还是会临到我们。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也一样。为信仰的缘故，他们其实是会遇到迫害的，跟保罗一样。保罗为做信仰，为做福音，他被关在什么监狱里面？可是他会不会再为这些事情而感到不安呢？不会，因为他已经在上帝爱子的国度里。今天你跟我，如果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没有为那最宝贵、最珍贵的福音来感恩的话，我们一定只能够为生活中的顺利来感恩，当他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失去感恩的心。可是保罗没有，因为保罗他已经明白了福音是上帝把我们带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一个信心的表现是什么？这个信心带给他们有那真正将来的盼望。这种信心是既有客观的事实，也是有主观的经验我来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让你来思考一下。今天你在出门前，你有没有准备来的时候，可能 Springfield 这里可能会下很大的雨，你有没有准备？你有没有车上放一把雨伞？有吗？谁有带雨伞呢？今天？然后有一些弟兄姐妹，那有一些人他是出门就是什么不带雨伞，他觉得说很近距离嘛。那我家的小孩常常都这样，哎呀，他淋点雨没关系。那我们通常对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有把握的，我们都在一种不确定里面，对不对？如果我今天问你说明天会不会下雨，你会给我什么答案？可能会，可能不会。那其实你第一个反应是我可能不知道，可是我可以查一下明天的气象报告，气象预测是什么？我们都很相信气象的预测。那他如果明天气象预测是50%会下雨，你会给什么答案？你会说就是50%吗？对不对？因为你觉得可能会下，可能不会下，所以你的信心其实是建立在你的知识上，对不对？你懂多少，你知道多少。特别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是，到底我有没有把握，是因为我知道多少。那其实你的信心大多数时候对于气象，你是相信什么？气象预测的，对不对？如果他跟你讲50%，你会100%相信明天一定100%下雨吗？大概不会，因为你觉得说，气象预测是还蛮准确的，虽然你没有100%也相信气象预测，可是你觉得说气象预测还是可以信。那请问在这些事情上，你的信心会不会有到100%有这种的确据，像我们对福音的确据？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人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没有上帝给我们这一个信心是得救的信心的话，我们的信心一定是有限的，一定是一种我们说是实验性的信心、科学性的信心。可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一个得救的信心，它是超越了这种的经验式的信心。啊，这一个信心是。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可是当你相信的时候，因为上帝的真理、神的话语跟圣灵在你心里面做的工作，你能够有这样的确据和把握。就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是未见之事的实底，可望之事的确据。那希伯来书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件事情虽然还没有发生，可是你虽然只经历到一点点。你的信心就像是你经历到这个整件事情所有的一样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亚伯拉罕，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虽然还没有看到那更美的家乡，可是他没有走回头路啊，他没有再回到这个乌尔的地方，他没有，他继续的往什么迦南地，他继续的往前走。那我们基督徒也一样，你跟我虽然不是上过了天堂，或者我们有这一些经历，上了天堂又回到地上没有，可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当我们死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天家，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地方。主耶稣说：“我去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们有个信心，我们有个盼望，就是。我们将来是回到父神的家里，那这一个盼望是一个极大的盼望。如果你是生活当中你没有这样的盼望，而且你没有相信天家比这世上生活更好的话，恐怕你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有位非常有名的牧师曾经讲过，如果你觉得这世界上的生活，所有在这世界上生活，就是你的你觉得最好、最好、最好的，那你恐怕将来会下地狱。大家想想这句话的意思。如果你觉得你能过得最好、最好的生活，就是在地上的生活，你可能是一个没有得救、确据、没有盼望的基督徒。你将来的结局还是下地狱。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如果你的人生，你把所有的都投资在今生，觉得这就是你所有的一切，而没有将来的盼望，你可能仍然是一个没有得救、没有确据的基督徒。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主，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目光放到你自己耶稣基督身上，也能够打开我们属灵眼睛，看见那。将来的天家是你为我们预备的。那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这世上的东西，虽然你所给予我们的这世上生活的这一切是足够的，也是可以使我们满足的，但是这不是我们人生所有的盼望。就如圣经里面所说的，如果我们只在今生有盼望，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了。主啊，我们也不是为这世界而活。你给我们的信心是，那可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主啊，这是将来的，也是现在的，因为你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如今已经进入到你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已经尝到主恩的滋味，就知道那是美善了。虽然我们只尝到这一点点，我们有这主观的经验，你就告诉我们，将来的也是真实的。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你的真理和圣灵的感动，可以叫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确据，能抓住，能够明白，我们的人生不再是不确定的，不再是模糊的，而是圣经里面你的话语每一句话对我们来说都是真实的。感谢你。也让我们从希伯来书里面看到，主啊，我们有那将来的城，而耶稣基督，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 啊，我们要等候的是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你自己所经营、所建造的，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那我们像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一样，他们是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的基督徒，这是生命所结的果子。当我们有这一些的时候，我们就确定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感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